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两个超级机构，也就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报道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挂帅这两个超级机构，统管国家安全与深化改革的大政方针。这样一来，中共二号人物李克强总理的权力将被明显弱化，而此前被广泛称呼的习李班子将让位于习体制。习近平的强人政治势必挤兑李克强的席位。那么李克强这名提出中国改革遇到利益集团和利益固化阻力的中共二号人物将如何在缩水的交易上施展拳脚呢？这个话题我们马上讨论。
那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何先生您好。
你好。
何先生呢在美国的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的历史学者分析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好的，张先生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纽约的何平先生。那么何先生，我其实刚才呢看到一些报道，那么也有一些分析，据说实际上的这个中共的这二号人物李克强呢，那么他一方面呢他的这个施政的手段可能比温家宝呢要更加的这个果断一些。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讲法呢，就是说中共这次的这个改革，那么主要是强调经济改革，那么这次经济改革很有可能是中共最后一次改革的机会，那么它可能有两个方向。那么如果改得好的话呢，中国有可能就中国连同中国共产党呢，他们一起能够顺利的往前走一个台阶，主要是指政治上的。那么如果这次改革失败的话呢，那就是说大概只能是走向这个另外一个方面。那么我想问问呢，就是说李克强作为中共的这个二把手，这个关键时刻的二把手，那么他呢在中共这次的这改革中，他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如何起到？他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某种程度上，这个李克强是一个执行者，或者说呢，他是一个天才羊，因为他这么一个角色，虽然说表面上他是中国的第二号人物啊，但实际上他的权力和一号人物呢差得非常的遥远。他作为一个国务院总理，他的权力远远不如这个周恩来时代。那周恩来时代基本上就是一个 CEO， 一个真正的这个执行者。那么在李克强时代，他身为一个国务院总理，他没有人事的这个任命权利，他没有外交的统括权利，他也管不了公安和这个司法，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他只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经济领域里面的一个执行者而已，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务院的一个总理，他的权力非常小。如果他在未来的这个格局中间，假如他不能担任这个改革的这个深化领导小组的组长啊，那么就意味着他的权力呢，比上一届的温家宝时期呢，更加这个狭窄。所以他的内心世界里面可能是一个市场这个主义者，但是李克强在他的这个曾经的历史过程中间，由于他过于的这个谨慎，过于的想谋取一个权位，或者免于被赶下台，所以他无论是在河南还是在辽宁。还是在后来的国务院的这个副总理的这个任上，他是这个政绩是非常的不显著的，或者说是很平庸，甚至可以说出了很多的瑕疵和问题啊，这个并没有这个表现出他独特的这个立场。当然从我们外表上所得到的这个信息来看，他可能是一个温和的人，可能是一个主张市场经济的人，甚至可能说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的这个执政能力，他的背景是很弱的。所以如果中国政治上或者经济上出某些问题，那李克强最有可能是被拉出来的做牺牲品的。
嗯哼，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说您怎么认为？您认为李克强先生他在这次的这改革中，他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可以怎么扮演他的角色？还有呢，就是说您同不同意和平说的这个李克强先生他的为人呢是过分的谨慎？
我注意到他一直比较低调，自从十八大以来，我们看到一个是习总书记和他的夫人频频露面，但是我们注意到李克强夫人一直没有露面，我想他可能是有意的让他的夫人隐身，以免这个抢了风头。 这是一。第二，我注意到这次这个青岛发生的这个油气管道的爆炸这个事件，在以往这种事件发生的时候呢，都是温家宝先生亲自到现场，但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习近平先生亲自到了现场，所以由此呢可能会引发一些联想，就是为什么李克强先生如此低调。我想这个呢也确实如和平先生所说，比如说在毛时代周恩来的权力比较大，就是因为他事无巨细都管，而毛泽东其实是一个懒人，他除了这个指手画脚以外，他很懒于从事那些具体的工作。这种情况到这个后毛时代其实也有过若干次变化，比如我们有过比较强势的总理，像这个赵紫阳或者像朱镕基，那还是比较强势的总理，但是自从这个温总理以来，这个其实这十年间这个总理一直处于弱势。至于那个李克强先生是不是有意低调，还是这个他因为这个习先生现在这个大权在握，所以他需要在习先生的支持下才能工作，这个我觉得还需要看一看，我现在没有看得很清楚，但是有些不同，跟以往的不同已经是看得出来了。
是，
谢谢。
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美国的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一些观察中国官场的人士呢，最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太子党，特别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这个红二代太子党，他们的地位在显著的上升。可是过去所说的团派的一些领导人，他们的地位在下降，而且很多人很明显的把李克强归为团派。另外一些团派领导人，比如讲李元朝还有汪洋，这次都没有能够进入中共的政治局的常委。那么在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呢？
这个团派和这个太子党的差别，我们用一个比较粗俗的或者简单的话来形容他们，就是一个是流氓，一个是骗子。那么共青团他直接进入了这个体系以后呢，他就把他作为各个系统里面的一个接班人，所以这些人呢是装模作样，以意识形态为主导来主导他们的行为模式。很少有共青团的这个干部除了这个胡耀邦以外，表现出令人钦佩以外，大部分的来自于团派的这个官员和干部都是一些意识形态的党棍，他们并没有干出实质性的一些成就出来。所以对共青团的这个能力的这个非议啊，实际上是由来已久。那么太子党呢，我们用简单的一些话来形容，那叫流氓。他在这个采取这个权力的时候，他表现出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作风，无所顾忌啊。他不像这个共青团的来的官员呢，这么装模作样。在过去十年间，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啊，在胡锦涛是来自于团派系统，温家宝来自于这个一般的这个平民。那么在太子党看起来呢，作为这个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的一个管家，他们管得并不好。所以他们在这个十八大以这个习近平为首的这个太子党为核心的这个太子党，那么建立了这个中国新的这个权力体系，他们觉得他们自己要跳出来掌管一切，所以他们开始变得完全无所顾忌。所以红卫兵的那种类型的特质，在习近平身上和习近平执政以来的特点是非常之明显。那么在这种强势之下，共青团就一定会进一步萎缩下去。现在共青团在这个很多的地方系统里面占据了很多的这个位置，因为按照原来的接班的这么一个安排，确实是这么一种格局。那么习近平在新的人事安排里面，首先就要打破这种格局，不但要打破现有的一些这个十八大按照原来的权力的安排所安排的各种，给了共青团很多位置，要把这种格局打掉，而且要打掉十九大确定新的这个接班人的这么一种原来的权力安排，这样的话进一步强化他的这个权势。我觉得太子党在揽权方面是远远比这个共青团来的强势很多，无所顾忌很多，所以中国为了产生这个变局的可能性也大了很多。因为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完全就混日子，而对于习近平来讲，他是要做事情啊，要做事情。
嗯， 张立凡先生，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说呢，在这次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决议的起草小领导小组里边，习近平挂帅，他是组长，另外两个副组长，一个是主管意识形态的刘云山，另外一个是中共的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那么李克强本人并不在起草小组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决议本身谈的主要是深化改革的问题，可是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却不在这个起草小组当中。就是这个在您看来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假如像报道说的那样，那么李克强不再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职位，而大权旁落由别人来代替习近平或者其他人的话，那在您看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当然我觉得单纯从这个起草小组的构成来判断这个未来权力的变化可能还是不够的。
嗯，
因为我们也注意到这次这个决议的这个内容，就是它的这个基本方案，比如383这类的方案，还是由这个国务院系统，或者说是由，当然这个由刘鹤这样的人他们在打底稿的。那么当然这个就反映出，显然是由这个因为刘鹤和这个习总书记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给人的感觉呢，确实是这个习总在主导这件事。但是我想，这个作为国务院总理的话，这个李克强先生即使没有担任副组长，并不等于他不参与意见，而且我想这个就是作为未来的这个决定的主要执行者，我想李克强他也深知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可能做不了，所以我想他不担这份责任也好。
嗯，
谢谢。
好的，张先生，那么我想继续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李克强他本人在他坐上这个总理的位置之后呢，他也提出了一些这个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可以说是新的理念，比方说他说我们不再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原因呢就是说因为改革已经进入到这个深水区，那么同时呢他也提出了顶层设计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您认为呢他的这些这个理念的话呢，他这些概念的话对中国的这个现在的改革的现实来说是不是非常的这个切合？还有呢，它能不能够实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
应该说，这次这个所谓的这个决议这个60条啊，就是这个决定的60条来看，应该说它已经把中国面临的问题几乎面面俱到的都叙述了一遍。
嗯，
那么从这点上来看，就是应该说高层对当前的形势还是有较为清楚的认识的，但是对于这个处理这种复杂形势的这个方式方法路径，我觉得他们其实还是不明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克强强调这个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区，强调遇到利益集团和利益固化的阻力，这个还提出壮士断腕这样的比较有比较有力度的话，我想他也是在表明，就是说他的工作很困难。那么其实利益集团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利益集团可能就包括很多的太子党。
嗯，
那么这个利益固化实际上也是也应该说基本上是指那个所谓统治中国的500家。所以我想要动这些人的奶酪，他可能只能动那个太子党们所不喜欢的那部分人的奶酪，比如说石油帮的奶酪可以动，比如说上海帮的奶酪可以动，但是其他人的奶酪我觉得可能很难动。所以我想这个他提出了这一系列问题，他强调这个改革的难度也是在为自己预留余地。谢谢。
嗯，好，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他谈到了这个太子党的奶酪问题。那么上个星期我们在讨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时候呢，谈到了习近平目前在中国政坛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殊的地位。那么你当时曾经看到 曾经谈到这个习近平向新威权主义发展看来是势在必行的，你是不是认为同意刚才张立凡先生所说的太子党的奶酪非习近平动不可，像李克强这样的不是太子党内部的人已经没有这种力量或者能力去动太子党的奶酪，只有习近平才可以动得了。
在北京呢观察的比我这个仔细和深究很多啊，他这个我很敬仰的一个政治评论家啊，我只是一些比较笼统的这个人呐、海外的一等感觉。我的基本观点是，不管习近平未来扮演什么角色，他要揽权，他要集权，就是他最起码的一步。那么原来这等这个分散性的这个权力的这个体制，政治所谓的政治局常委的这种集体决策体制，其实是极其不负责任，而且是极其混乱的这么一个体制。但是习近平真正会走上什么样的这个方向，现在是很不明确的。不能因为他讲了一些毛泽东的话，或者是他讲了一些比较开明的话，我们就马上判断他未来一定会怎么做。因为真正只有遇到比较大的事件，或者是面对一个真正转型所显在的时候，习近平他的真正的面目，或者是他的真正的历史地位，在中国的这个历史影响呢，才会表现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个人要强化自己的权力是必须的啊，站在哪民主社会里面，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他也应该是一年九鼎。那么专制社会那就更不用说了，只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产生为了回避这个民主这个自由的体制，居然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挂台，所谓叫集体领导体制。集体领导体制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所出现的这些这么严重的一些问题，除了我本身体制的这个大类的这个矛盾的体制所遗留的这些问题以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错误，就是来自于所谓的这个集体决策的这个机制。那么这种机制在习近平时期现在他上任一年就开始打破，这个是一个令人觉得中国未来会产生比较大的变化的一个开始。但是至于往哪个方向转啊，是新威主义、新权威主义，还是其他的一个皇权，还是他真的要成为一个新的这个毛泽东式的人物？其实现在的判断，我觉得还是远远不够的，形势还在产生变化。我前面讲了，这个李克强可能在政治实务中国政治出现大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成为牺牲品。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习近平作为一个最高权力拥有者，他也可能会成为一个牺牲品。那李克强还是有可能会听着他，这种互相的转换的可能性，其实在中国的中间都是这个存在的。只有不确定的这个变化，才是中国可以确定的一个认知。所以他什么情况都可能会产生，因为他们讲的话，中共的官员的所有的话语系统都是以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谎言啊。他讲的东西和内心讲的东西，和他是势头所支撑的东西和执行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什么叫这个全国集团？那就非常简单，就是中共自己的体制嘛，对吧？什么叫改革的阻力？就是中共自己嘛。老百姓承认不可能是成为改革的阻力，因为老百姓承认就没有权利，对吧？所有的决策和执行系统都是在你中共自己手中。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他虽然罗列了这么多的条，似乎面面俱到，当然由于采取改革的方式是所谓的这么一种顶层设计，但是在今天这么一种民主开放的时代，今天这种利益格局非常复杂的一个时代，光是靠一个顶层的一个设计，而不能调动和让民众参与的这一种改革，是势必一定是一个畸形的一个结果，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不可能看到一个真正光明的一个真正的前景。
好，何斌先生，我们最后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说到这个习近平先生，我们所观察到的就是说他的权力在扩充，那么这个习总扩权与这个李总削权这个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吗？
那当然是逼人的，因为在温家宝时期吧，温家宝还可以装模作样的讲一些所谓政改的话啊，表现出他个性的一些作风啊。那么至少呢，这个胡锦涛在很多领域里面呢，他认为是有一种自卑的一种心态，所以他把一些事情呢，他交给了这个温家宝去处理。那么习近平呢，认为自己是信心满满。 至少是他后面所支撑他的力量呢，感觉的自信心很足，他们没有信心，没有任何的这个意愿呢，要把权力呢跟跟进团呢分享。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李克强的权力和跟进团的权力，在可以看来会越来越在压就是挤压。我们在两个以前的这个《民进月刊》的封面，我们就写得非常清楚，就是习近平已经把这个李克强架空了。那是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发出了这么一个信息。那么三中全会的这个结果，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我们当时号的这个报道。
好，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的分析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稍后我们讨论王岐山和权力扩大及中纪委的打贪扫污。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